意大利的媒体报道说，王老同在罗马会见了意大利外交部官员，会谈重点围绕着中国和意大利的伙伴关系以及是一带一路倡议，并且讨论了未来意大利外交部长安东尼奥·塔亚尼、总理梅洛尼、总统马塔雷拉未来访问中国的事项。今年2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访问意大利的时候，一带一路同样是讨论的重要话题。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访问中国的日程尚未出现进展。梅洛尼在去年11月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 G20 峰会上会晤，并且接受了习近平提出的访问邀请。年初是有传闻指梅洛尼可能在5月访问中国，但是到目前为止访问行程仍未确定。意大利是七国集团当中唯一加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9年3月访问意大利期间，双方签署了为期5年的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该个协议将会在明年期满。该协议定期满之前，如果不续签，一方应向另外一方至少提前3个月发出书面通知，如果双方无异议，即是协议自动续签。意大利官员表示，意大利不同中国续签协议的理由是经济收益不佳。意大利现任总理梅洛尼在去年9月上台之前，曾经表示不赞同前总理孔特加入一带一路计划的决定。这位来自右翼政党的领导人罕见地就台湾问题表态，在大选前梅洛尼接受台湾中央社采访，表示今后会强化和台湾的合作。梅洛尼在4月访问英国，和英国首相辛伟成签署合作备忘录，其中亦都提到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湾海峡的现状。2019年3月，习近平访问意大利前，媒体就传出意大利可能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协议的消息，前总理孔特意图是通过该项协议提振意大利经济，增加意大利对中国的出口。意大利的这个举动引发了美国等盟友的关切，前副总理迪马约则是向美国表示，和中国签署的协议纯粹是商业性质的。虽然中国在实施一带一路项目上遇到各种的问题，很多个项目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在一些国家出现了债务问题，中国领导层仍然将一带一路作为国家战略来推进。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兼意大利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卡萨里尼表示，2019年意大利和中国签署的一带一路备忘录包含多项的协议，这些协议是否成功不能一概而论。意大利政府认为，近几年来意大利和中国在能源制造业、意大利主权基金和中国基金联合投资方面取得成功，但是在关键基础设施方面，意大利和北约盟友以及美国站在一起。虽然目前已经传出意大利可能不会和中国续签一带一路协议的风声，中国官方对此保持低调。中国驻意大利大使接受意大利24小时太阳报采访的时候，就续签协议的问题表示，谅解备忘录并不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以及协定，它体现了双方加强各个领域务实合作的政治意愿，坚持合作共赢是中意之间不变的主流，真正符合两国人民根本以及长远的利益。卡萨里尼表示，如果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续签，中国在意大利将会有更多的投资，意大利企业在中国将有更好的市场准入。如果意大利不续签一带一路协议，中国会视为不友善的信号，但是中国不至于采取好像针对立陶宛这样的报复手段，因为中国需要修补和欧洲的关系。由于中国试图从整体上修复和欧洲的关系，卡萨里尼认为中国政府不太可能将意大利单独挑出来实施商业报复。如果和中国对立陶宛采取的措施，因为这个将会导致欧洲其他国家作为意大利的伙伴集体反弹，如此一来中欧关系将会恶化。所以他认为中国政府因为取消谅解备忘录采取的报复措施可能会更加巧妙， 比如将贸易从意大利转向欧洲其他的伙伴，比如是法国、德国这些国家，没有签署过谅解备忘录，但会从取消谅解备忘录当中是获益。路透社报道说，协议签署四年多以来，意大利从中获利增长不大，对中国的出口从2019年的130亿欧元增长到去年的164亿欧元。同期中国对意大利的出口从317亿的欧元增长到575亿欧元。而同属欧元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法国以及德国是没有参与一带一路计划，去年对中国的出口却是取得大幅的增长。意大利同中国的一带一路协议内容广泛，有意大利金融企业、能源巨头同中国的合作计划，仲包含有热那亚以及是的里亚斯特两个港口同中国国企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合作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协议。意大利北部的热那亚港以及是的里亚斯特港是意大利最繁忙的港口，的里亚斯特港具有辐射中东欧的战略地位，企业和意大利制造部长阿道夫乌尔索近期表示，不会让的里亚斯特港是落入中国的手里面。在战争期间，乌克兰港口被俄罗斯封锁，的里亚斯特港亦是威尼斯港可以成为物流中心。他说，我们必须要重建乌克兰是欧洲经济复兴的引擎，就好像二战之后的马歇尔计划。近三年来，中国企业收购意大利企业多次受挫，中国企业在意大利面临着更加严格的投资审查，前德拉吉政府以威胁国家战略利益为理由动用黄金权力法案，数次否决了中资公司的收购案，包括半导体设备制造、无人机、种子生产等行业。在意大利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的协议之前，意大利媒体和中国官方媒体的合作就已经开始。意大利通讯社早在2011年就和中国官媒新华社签署了合作协议，2014年又成为人民日报的合作伙伴，意大利安莎社2016年和新华社签署了合作协议。一带一路协议当中明确提到了意大利和中国媒体的合作，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意大利最大的私营电视台集团等主要媒体和中国官媒签订了内容互换协议，作为一带一路媒体合作项目的一部分。意大利媒体上面出现了中国官方媒体提供的内容。关注中国人权状况以及新闻自由的意大利记者莱斯宾蒂就表示，意大利和中国签订的一带一路协议是一个政治协议，而不是经济协议。协议的内容非常宽泛，好像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宣言。莱斯宾蒂注意到，最近几年来中国官媒的宣传越来越多出现在意大利的媒体上面。莱斯宾蒂说，媒体需要独立，需要报道真相。好奇怪，意大利媒体说他们试图扮演监督者的角色，而另一方面又同极权国家签协议，你如何在中国这样的国家话说真话？如果你签了一个互惠出版的协议，但是这个不是互惠的，因为中国是没有出版任何意大利媒体的内容，相反意大利出版的中国的内容，所以在这个方法上面、专业上、道德上都是错误的。私营电视台曾经是播出了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有关一带一路的宣传片，视频曾经一度放在网站首页的显著位置。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还播出了中国央视制作的一系列影片，包括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等节目，一些地方性电视台亦都播出了中国官媒的影片。中国官媒还通过购买意大利报纸版面刊登中国官媒的宣传内容。中国国务院举办的《经济日报》在意大利财经报纸《24小时太阳报》多次购买版面，以聚焦中国作为副刊名称，刊登《经济日报》的文章，宣传一带一路中国脱贫攻坚成就、中国对外商投资环境改善等等的内容。在3月底， 24小时太阳报编辑部发表声明，向报社提出抗议。声明内容指，编辑部要求内容在刊登之前需要经过编审，但是报社方面忽视有关的要求。编辑部的声明指出，聚焦中国的内容是政治宣传，报社没有说明聚焦中国的四个版面是付费刊登的广告。声明指，24小时太阳报将自身造成了独裁者的传声筒，他们传统上缺乏政治多元化、言论以及表达自由、尊重少数群体，今日在亲普京的外交政策上越走越远。莱斯宾蒂认为，意大利媒体接受中国官媒付费刊登广告的做法可能影响媒体的独立性。四到八个版面显然意见整版都是中国的宣传，这个令人震惊。这个是一个微妙的话题，如果这是付费的内容，这样就有一个合同，他们就会说我们收钱所以刊登这一类的内容，因为这个是广告。但是作为一个读者而不是记者，我就会怀疑最后可能影响新闻报道的方式，这个很容易理解。你从中国拿钱做广告，如果他们给是报纸一大笔的广告费，听日你会刊登反对中国或者是批评中国的新闻吗？台湾外交部近期正在系筹备喺设立驻米纳台北办事处，此为台湾在意大利的第二个官方机构。台湾方面认为此举将会增进同意大利的实质关系，新的驻米纳台北办事处将会在实质上发挥领事馆的职能。目前台湾在米兰设有台湾贸易中心，两者未来不会合署办公。意大利在4月底派出代表团前往台湾洽谈半导体领域的合作。中国官方对于意大利和台湾正在升温的合作关系尚未有作出激烈的反应。意大利自1970年和北京建交以来一直保持良好关系，意大利极少就关于中国的敏感问题上发声，而这个情况开始发生改变。梅洛尼上台以后已经数次表示台海问题的关切。卡萨里尼表示，过去意大利对外关系重视贸易，前总理德拉吉时代开始有所转变，新上台的保守派政府加速了这个的进程。梅洛尼政府不单止重视商业利益，亦都重视价值观。意大利企业和意大利的制造部长乌索尔是访问台湾，商谈芯片方面的合作，提升同台湾的经济以及是战略联系，就是一个信号。而此外，意大利还将会派出军舰以及是航空母舰开往印太地区海域。卡萨里尼表示，当然释放出的信息表示台湾海峡现状必须要维持，意大利可能准备最终是准备加入美国以及他的盟友的实施的干预，一旦中国入侵台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赵南旭罗马报道。